吴佩孚不愧是军事家、政治家，不是简单的说教。把栾普包找到家里头，跟他讲，你应当把这珠宝捐给谁谁谁，为什么捐？等等等。那说呀，力量小得多，有意安排的，领着栾普包先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实地考察国家现在的情况，再一给他讲这些事儿，让他心安理得，高高兴兴的把这东西交出来，献给抗日的将士。栾普包一点就透啊，明白，人家怪不得做大帅，那就是跟常人不一样，心里头非常激动。老先生，我全明白了，百宝箱捐给傅作义将军。对，傅作义将军现在十分困难，缺枪少弹药，连饭都吃不上，中央政府不给寄养，应当捐给最需要的地方。我同意捐，不过老先生，您从现在开始，您别说把我的百宝箱捐出，那不是我的，哎，没有您开导，我哪懂的？应当说是咱俩人的，写上咱俩的名字，哎，吴佩孚、栾学堂。错了，错了，谁的名字都不应该写，尤其是我的名字。我吴佩孚可以这么说，身为军人几十年呢，别的我没学会，我没学会，我也不太懂怎么爱国。另外呢，我就懂得岳飞岳元帅留下两句话，叫文官不贪财，武将不怕死。我不敢说爱民如子，起码我做到了两袖清风，我一点积蓄都没有，无缘无故我捐个百宝箱，这大伙一看这哪来的，肯定你刮进民脂民膏，你在位的时候你是个贪官，你装好人，这不露馅了吗？你这一捐等于沽名钓誉，我这两袖清风啊，就变成了两袖珍宝，一败涂地了，不能写我的名，更不能写你的名。你充其量是个开饭馆的，你这些珍宝哪来的？就引起种种的猜测，还会给你引来杀身之祸呀，你明白吗？啊，是是是，您说的对极了。那你也不署名，我也不署名，这百宝从哪儿来的？现场有个人，你怎么忘的？这个人往外一线，谁都得相信他。你想想这人是谁？想起来了，哎呀，我怎么忘了？姚善人姚泽生，对，你的好朋友啊，姚善人，金融界头牌人物，家资巨富。他要说捐献百宝，谁都不能怀疑，人家家里有的是钱，实际咱还达到目的了，你说好不好？好极了，好极了，我完全同意。咱们回去之后，你马上去见姚泽生，把这事掰开揉碎跟他讲讲，就把这件事情委托他，派他领人赶奔热河一带，赶奔绥远省去跟傅作义将军接头，把百宝箱往上一献。你看好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书说简短，哎呀，栾普包心安理得，高高兴兴回到家里，第二天看望姚泽胜。姚泽胜就是姚真真他爹呀，金融界的领袖啊，好人一个。怎么叫姚善人？别看有钱，心地善良，这就跟那个极左思潮那种看法不一样。极左思潮认为什么呢？有钱的一个好东西都没有，穷人那都好， 极左的思想。话应该那么说，应当说有钱的人里头深明大义的也有，穷人里的坏蛋也有，他人他不一样啊。说穷就穷有理了，都是好人，这话不能这么说。姚泽胜就是大好人呐、啊。栾普宝在这待了俩小时，把事情的经过毫没隐瞒的一五一十一仆一节都讲。姚泽胜深受感动，学他，咱俩交没白交啊！哎呀，我深受感动。吴老先生料事如神，说的对极了。这事你转告吴老先生，交给我，万无一失。我马上就派人，我不能去，我叫一个代表，赶奔绥远前线。这事交给我吧，拜托拜托。哎呀，栾普包忽然想起一件事了，话到舌尖，琢磨琢磨，你说我说是不说？这事办完了还不走？姚泽胜看出来，学堂还有什么事？我想打听打听，真真现在怎么样？另外，我那女儿巧妹的情况您知道吗？这俩孩子见不着了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姚真真就姚泽胜的女儿，是栾普包的心上人呐、啊。别看栾普包要做爹了，但是他心里头唯一爱的女人就是姚真真。真真参加了抗日宣传队，后来走了，不但他走了，把自己的女儿，也就是养起来的养女小妹也给带走了。现在不知的消息，这么长时间落在哪儿了呢？晚上有时候他睡觉睡不着，做梦就想这俩人，今儿个顺便问一问。姚德胜一听压低了声音，学堂你放心吧，最近我派出的人回来了，打探到最近最实的消息，他们两个人从西安到延安去了。延安，延安不是共产党所在地？对，他们已经投靠了共产党了。是啊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千万守口如瓶啊，这要传扬出去可了不得。是，我知道我知道。栾学堂回了家了，大家一琢磨，我的女儿投靠了共产党了，哟，这孩子胆子可不小啊！又一想也对，我跟共产党没打过交道，这长什么样我也不清楚，我就知道一个，共产党主张抗日，共产党讲直理，说些话代表穷苦的百姓，挺好。真要是他们俩人投靠了共产党，将来也错不了。哎呀，心里头反倒踏实了一些，但是也担心这共产党究竟怎么样，他不了解，回来也没跟老太太说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没过几天的功夫，可坏了，到了1937年7月6号，白天的乌云翻滚，就下大雨，这一下栾普包从饭馆回来，觉着闹心，没事翻报纸看看。呀，怎么回事？他一看这报纸上登着大字儿：日本人在门头沟，在这一南园一带干什么？野鹰拉练，拿宛平卢沟桥当靶子。哎呦，心说话这像话吗？这里边有没有别的事儿？我还得上吴老先生那去，把这事儿跟他探讨探讨。因为自己孤陋寡闻，对国际形势、国内的政治风云不太了解，上那儿一听心里头亮堂。自从上一次他捐献了百宝之后，就觉着好像跟共产党坐在一条船上，尤其女儿和心爱的人都投靠了共产党，自己好像把一条腿也迈到船上了。 对政治格外关心，原来就是饭馆那套，现在眼界大开了，因此拿着报纸，风是风火是火，到了吴佩孚家里头，进门就问老先生，您看报没？您看看这怎么回事？吴佩孚连看都没看，人家也订的报。学堂啊，北平危险了，华北危险了，中国危险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小日本亡我之心不死，这就是信号，这就是信号。可惜我老了，我说话不值钱了，我本应该大声呼吁，号召民众，号召国民政府拿起枪来一致对外，谁听我的？看着信号没？你看着，用不了几天北平就要完了，那么严重吗？狗枪，这就是信号，哪有这样的，在我们的国土上野营拉练，对准我们的目标又开枪又放炮，这像话吗？现在兵荒马乱就要开始了，你把饭馆照顾好了，回家里安排安排，多准备点粮食，准备点煤油，以免断电照不了亮啊。哎，栾伯包从吴佩孚家里头回来，到自己家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说什么也睡不着。到了半夜12点，冷不丁就听着外头嘟嘟咚咚嘟嘟咚咚，老太太也吓醒了呀，学堂啊，怎么我听着好像炮声？娘啊，时局要变化，时局要变化呀，您来把衣服穿上吧。哎，这怎么打起来了？他心里头有数，听吴佩孚说了，这一晚上炮声枪声就没断，这就是历史上的77卢沟桥事变。也别说吴佩孚，有政治头脑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小日本先占了东北了，占了东三省，辽吉黑都归他了，成立了个伪政权，伪满洲国。那意思，那不是我侵略，他们自己人管自己人。那皇帝溥仪、爱新觉罗，那不是满清的人吗？他们乐意呀、啊，我是友邦，我是帮忙，又当婊子，还想立牌坊，得找借口，进而侵略华北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咱讲的书啊，是栾铺包和丰泽园。但是遇上这个事儿，咱们简简单单的也得介绍几句。就是1937年7月6号的晚上，日本鬼子就吓得家伙了，那天下着大雨呢，就在丰台驻军，日本军人一部分，不是全部，分成两队，有一个大队直扑宛平不远的龙王庙。据说这个日本官叫清水太郎，他领着人，另外还有一部分直奔宛平。这天晚上的11点，他们到了宛平城下了，日本鬼子连了哇连哇直叫啊！我守军就问你们干什么，他们说了，说我们在野营拉练的时候，有一名日本士兵失踪了，据我们调查了解，被你们绑架了，就在宛平城里。你们如果不是做贼心虚，就应当把城门开开，允许日本军人进去搜查。无理取闹，我军能答应吗？这是我国的领土啊！你简直是无稽之谈，捕风捉影，不给他开城门，不让他进来搜查。日本这找借口，一声令下，首先开枪，对着宛平城啪啪啪啪啪。他们首先挑衅的，我军当然给予还击了。你无缘无故打我们，能行吗？ 有的将士实在受不了，啪啪啪一还击啊，日本有借口了。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这个人呢叫天九次郎，天九次郎气坏了，马上向北平当局提出抗议，说我们的士兵失踪了，让你们绑架了，我们想搜查搜查，遭到你方拒绝，还开枪打我们，我们有多少人受了伤的，纯属是无赖，没有那么八宗事儿，要求北平当局马上下令把宛平城打开，允许他们搜查，如果让搜查还则罢了，不让搜查要采取军事行动。当然我们不同意了，不能同意，把他给驳回去。没到一小时，子夜十二点呢，日本鬼子早都准备好了，就发起进攻，炮轰宛平城，要抢占卢沟桥。我二十九军奋起抵抗，那天晚上打的也够激烈的，五点钟，就是七月八号早晨五点，战况异常激烈，日本兵用一个大队的兵力，先进的武器直扑荣王庙，人家一个大队等于多少人呢？不少人呢。我们守荣王庙的守军才两个排，武器也赶不上人家，但是我军将士浴血奋战，打了几个小时，龙王庙失守，被日军占领，两个排的人一个活的都没有，全都壮烈牺牲了。日本占了就在当天的晚上，也就是七月八号的晚上，我二十九军又组织了大刀队，不用枪，一色是大片刀，突袭龙王庙，这一顿大刀砍的，您看有那宣传画，有那照片，都举着大刀，一枪没发，把日本一个大队的人几乎给消灭了，全把脑袋给砍下来，又占领龙王庙。那么日本军人那部分攻打宛平的，遭到我军的抵抗，我军就一个连点的驻守。大伙脱光了膀子干的，打退了数次日本的进攻。这七月八号，双方这一打，互有伤亡，日本也伤兵损将。日本一看不好，哎呀，这二十九军挺邪乎，马上提出来和谈，和谈，这事儿咱别打了，坐到桌子面上，咱们好好研究研究。其实什么叫和谈？缓兵之计，小日本把形势估计的不足，他认为中国人都是饭桶，认为中国人不堪一击，东三省就那样，张学良的部队如何，我怎么就拿不下卢沟桥？